众生脱身凝胎，即成金刚不坏之体，相好光明，寿命无量。次度众生难免爱别离，编号五；厌憎会，编号六。爱别离就是啊，爱人要离开了；厌憎会就是不愿见到的人啊，偏偏的住在一起啊，就像夫妻一样啊，你几乎啊十对夫妻啊啊，差不多有九对啊啊哀怨呐、啊，恨呐、啊，嗯、啊，几乎了啊，是哎呀甜蜜蜜的啊，当然也有了啊，但是很快啊就会打架吵架了，为了柴米油盐酱醋糖，为了金钱啊啊，或者为了教育孩子的教育啊，就吵得不可开交啊，厌憎会之苦，这彼土众生互为法中眷属，菩萨甚有，自无此苦啊，此土众生皆为啊衣食奔波。求不得，终身劳碌，这个标号是七呀、啊。哎，彼土众生则念一就一就来，想十十就到，十一得一，念一得一，念十得十，宫殿园林即为七宝所成，个个受用自然。嗯，太棒了。再研究下去就是不是不想活了啊？这是我都改过，再研究下去就是活着就实在没什么意思了，赶快实施，实施也来极乐世界啊！真的，再我研究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啊！第八底下编号八，吃土众生啊，又是形骸丑陋，形骸丑陋，诸根残缺，诸根残缺，哎，有的人就残障，是不是？彼土众生形貌庄严，哎，吃土的地理啊、环境啊，丘陵坑洞。或者是荆棘成林，彼土是宝树啊，参天黄金微地，没有尘沙垢秽，所以知道啊，两个土的这个正报依报是有天壤之别。为离苦得乐，勘破迷情，了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进而自觉觉他了生脱死啊。所以当以佛为师，如法修行，佛法虽然有多谋多门，以末法众生而言，净土法门呢、啊、最为简洁稳当。原弥陀宏愿，尤其是第十八愿，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哎，其国的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而且 国土没有沧桑之变。沧就是海啊，桑就是土啊，沧海变桑田，那桑田变沧海，意思就是啊。环境的过度的委屈无常啊，一下子淹水了啊，变大海了，一下子呢海水退了，哎，变成可以耕种的田地了、表示连这个啊无常的连这个过度啊都是无常在取代。身子穷极不尽啊，常无妙法啊，心为正见正思维啊啊。那么因为啊那个国家也没有沧海变桑田了，都没有无常法的了啊，心只有正知正见，自他平等，具得无生，以智慧为命，所以寿命无量。或者说求生净土乃是避世的消极心态，实则往生彼土啊，得以见佛闻法，圆成佛道。他的终极目的乃在于回路娑婆，广度有情，令众生速证无上菩提。这个系啊，此系上乘佛道啊，下化众生的啊积极作为，避世之说啊，成熟大谬啊，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这个日生原信啊，日本出现原信所著的《往生要集》，曾述及临终的时候，众人一心念佛，令病者瞻视弥陀像，以求往生净土之事。当时候以原信为首。啊，即是念佛，有专制念佛的临终，果然蒙这个阿弥陀佛放光接引。日本籍的啊 ，TJ 先生自己这样阐述：西元1943年1月24日，这我呀下班后啊，然后搭这个火车回家，或者是因为途中啊饮酒所致而浑身发热，因此啊太热了。就到车厢间的这个踏板上啊，想要吹风啊，散散热，也一不小心啊，不慎因为摔跤啊，跌落这个车外。这个火车啊，虽然呢紧急的停驶啊，但是身体啊已经被火车啊拖曳了啊，已经拖了一小段， 随即就被送到铁路医院接受手术，头部缝了17针，这个下颚跟眼珠也挂彩，这个腿部的肌肉被挖了一大块，不死的已经算是大幸运了，从火车摔下来不死啊，这已经不容易了，整条脊椎也严重的受伤，那就爬不起来了，其状可谓惨不忍睹了，持续3天的疼痛令我无法入眠呐、眼前呢、乍现一粒粒黑白相间之光点，就像这个电视波壁的这个画面，然后一片黑暗又出现无数的黑点，去闪闪发光，这个就是能量，最后的能量好像快气绝身亡那种能量变为一颗颗的光球，以辐射状射向四方，辐射状就像阳光一样射出来，其中一道强光逐渐的变出，到眼前的时候突然 化为一尊法相庄严的佛祖对我微笑，你看呢、他还不是很精进的哦，所以我想这此人必是来迎接我到另一个世界者那么遂双手合十道，那是佛祖请保佑我，话讲完了，那佛祖突然消失，我也悄然入睡第二天就剧痛不在了，十日左右就出院，据说像这样严重伤势能够痊愈的数千人中难得其一，众人衔接认为这是奇迹。那事发前T.J. 先生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也不信有所谓的来世或极乐世界，这时方肯定这个不是神话，乃是切实存在着。西元1975年，恩尔老先生因为感冒引发这个肺炎，导致这个呼吸困难而丧失这个意识，经过医师补充这个氧气后才清醒。以下是他的经历他说本来我极度的不适，突然间动感轻松，此感觉自己置身一个明亮宽阔处，遍地奇花异卉，对面有一个酷似观音菩萨的庄严仙女望着我，因为她没有信仰了也不了解了，我欲朝彼走去，中途出现一面墙挡住去路，不论怎样努力仍无法爬过那个墙，这个就是重点，这个叫做福报不够信心全无的人，这个如果往生去净土的话，不会进入九品莲花，会到边地去这个广化老和尚曾经到台中加持一个人，这个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去加持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后来没死，起来自己讲了，这是我看到一朵莲花，那么好高，我想爬过去，就是我想尽一切办法就是爬不上去，就是跟这个一样，不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爬过那面墙，这个就是修福不够，信心念力不够，两种力量不够，才会临命中就是碰到这种境界，才涌现这种境界出来。福报不够，念力不够，就是信心，对净土的信心不够，因为他这个根本就是不懂得净土是什么还称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庄严的仙女，那就知道这个根本就是不懂得佛法，但是他还有一点善根所以说不论怎样努力还是没有办法爬过那一道墙，这个问题就出在哪里，出在两种，一个是福报不够，一个是信心的念力也不够。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呼唤，乃折回原路，等到意识一恢复不适之感又油然而生。日人中谷先生在西元1938年任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助教的时候，曾因为某项事故造成头盖骨骨折而陷入意识昏迷状态达一周之久，当亲友将这个电椅背妥了，准备要出殡了 一副清醒而速即以昏迷的时候的经历。他说呀，我呀跟一亲人啊，穿着白衣，穿越一个干涸之河床，就是没有水的河床，到对岸去，见阎罗王坐在红椅之上，鼻须有胡须，头戴这个造型很奇特的帽子，手还拿着一只拐杖，每个人呢、都被行急欲往何处，你要到哪里呀、众寒啊回答，欲至极乐世界，想要到极乐世界。但是阎罗王知道众等生前所作所为啊，众人不坦白招供也瞒不过他。其实我们如果说有信仰念佛的人，你命中极乐世界阿弥陀直接就进去了，还要经过这个审判吗？不需要。说我本信有死后世界啊，也曾阅读多位法师著作啊，所以阎王判定我可以往生极乐。我到极乐世界去啊，见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所以说不一定是说哎呀你看这个不幸的人死掉，但是因为他的果报神识就不能往生了啊，不一定了啊，不一定，看他的善根潜入深入的潜在的善根哦。所以见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有莲花，这就对了，紫丁香以及蒲公英，附有一个庄严华丽的寺庙寺院，以及出家的法师到极乐世界还在修行了。其中一位法师对我说道，你来得太早了，应该回去啊，将该做的事做完，等到我清醒，我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面。这个钟谷先生啊，自幼就深信净土跟阎王的存在，坚持体验更坚定其求生净土的信念。所以师父不是告诉你吗，往生净土不是很困难，只要你坚定意志像这样弄得头盖骨都昏迷一个礼拜的人都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对不对？难道我们这么衰吗？我们有这么衰吗？衰的比他还衰吗？是不是？所以说一定会往生，而且在一念坚定的意志之间。以上所举的乃是日籍人士于濒死体验当中得见佛菩萨者，其中也有并无宗教信仰的，是以得知佛菩萨乃真实存在，那不是虚构的据学者所说的濒死体验的内容与佛教经典第一化之内容是相符合的，我们频率不同，我们看不到。既知有死后的世界，我们更应当勤修实善，身心净土，一心念佛，放下来放下贪嗔痴，觉性当下现前。底下那个那一定不是我好了，我们呢明天就从第四章我们呢因为这个是白话，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如果需要补充的解释一下就好。那么今天呢就不下课，二楼的人呢就下来，如果你真的很赶时间的，那么就不客气就走。73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可是啊，我的桌上那个眼镜忘记戴了。在桌子上73页我们第四章正确的临终处理这一章进入我们的重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前面呢让我们了解灵魂的存在，什么是中阴身，让我们起信心了解生命不是断灭的。那么生命既然不是断灭， 那处理正确可以了生死往生净土，处理不当又会下三途。那这个第四章开始进入全方位的重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诸位翻开74页，临终出离啊的重要。这临终之际啊，色身四大是分散，功能全失，仿若深闺脱壳。有的人呢、啊，他体会不出来。你现在不要说那个临命中的痛苦，你现在自己试试看，那个憋气就好，不能呼吸。你这个呼吸就困难，你就先试试看就知道，临命中还是四大分散了，不只是呼吸困难而已啊。那个没有相当的定力跟用功是提不起正念的，没办法的。你现在自己把呼吸啊闭起来，然后时间久试试看，气憋不住的，这是很辛苦的啊。所以这个深闺脱壳啊，就是很痛苦的。这深闺就是活生生的意思啊，这活生生的乌龟啊，硬是把它脱出来脱壳。螃蟹落汤，螃蟹就整只活活的啊，放下去这个烧滚的热汤里面，哎呀，这种苦啊，重苦是交煎，痛不可言。心念那这因为贪念娑婆啊，贪念娑婆，恐惧死亡，或者是诸般的因由啊，以至于无法安详的持事。注意听，安详持事，就我们再一生都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活着有这样子的知识或者是的意志力，都不容易去控制这个念头，何况说我们临命中能够控制这个念头。平常我们情绪就变化这么大，我们还是活着的，都无法去掌握它这个念头。那你说在临命中气衰弱，人最极端痛苦的时候，他有办法去掌握这个念头？这临命中是好难，所以这个以至于无法安详的持事。那么色身虽然死亡啊，心事则随这个业啊，这个言来牵引，来转世投胎。死亡时的心境啊，这个念头啊，会影响来世啊自具啊，意思就是强者先牵。哪一个念头的强，力量最强，那个念头就先牵引着你去。比如说你一生一世都是在斗争，设计圈套，让人家掉进去陷阱，那你一出生，你就是会被人家设计，一降生啊，一投胎一转世，就是在恐惧啊啊的这个世界里面，你种这个因的负这个果。但是我一天到晚都观想西方三圣莲花，就像经典里面讲的，一切诸佛无相，以众生心想为相。也就诸佛菩萨他是无相的，那以什么为相呢？以你心中的观想来当作你的相。这经典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如果说也常常观想我们坐在莲花呀，西方三圣来接引啊，我们临命中这一口气一断了，就到极乐世界去啊，已经习惯了，那都是清净观嘛。轮回啊，这个 所以说临终这个处理啊，是不是允当啊？时观这个实际也有关联到这个亡者神识的生成、轮回六道，或者是往生联邦端视此举而定。这个目睹病者啊，在这个生死当中这个挣扎呀，身旁啊眷属啊无不施情尽全力，无不施情尽全力减轻痛苦。有的人单身，他就说，哎呀师父，我要自己一个人，我又不结婚，临命中又是没有眷属的，别人的处理方式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这里啊，这工作人员呢、我都跟你想好的，这个你不需要挂碍，这很简单的东西啊。简单讲就是，如果你是单身，年纪越大了、很简单，找你喜欢住的住在一起，对不对？啊，谁先死，我们会处理。你这些工作啊，到临命中，这个都会放一百个心。要是真的是不能动了、你放心，我会请一个那个菲律宾的啊女佣来，多讲英文，你听不懂的，你一定不会吵架的。来啊，洗衣洗衣服、煮饭，你放心。那一个月才多少钱？这种东西其实一点都不需要挂碍。那时候哦，我现在有这个观念说，我为了将来，所以我要走结婚路线，那可不见得，那可不见得，谁要养谁，谁要靠谁还不知道，这个都很难预料的。但是啊，自己靠自己啊，是一定靠得住的，一定靠得住的。只要你在这个团体里面，别人我们不管。我们这里的这个法师，包括这里的工作人员，我一定会照顾到他临命中，这是一定的道理。我们是一个长者啊，他的这个生老病死，尤其临终的处理，这个是落在师父的责任上的啊。你说，哎，临命中年纪大了，哦，派一个人跟你住在一起。很简单，我们工作人员派一个跟你住在一起，合得来，两个住在一起合不来，把它换掉，叫一个什么专门陪你的。比如说大家都死光光了，剩下四个，四个都死了，剩下一个没关系，剩下一个我会想办法啊。那我先死了，就交给下一代的，告诉他，你说他对讲堂是功不可没，开国元老，党国的政要啊，一定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啊。说实在话，所以是说实在话，人光了心细，这些啊、法师啊、工作的那些比较不幸啊，下一代要变成怎么样就比较难一点，不过我们会尽力啊。所以这种观念呢、一个恐惧单身的观念其实是不对的，要结婚了，那有时候更靠不住，更靠不住，刚好颠倒，你要靠他，哇，结婚了两年，孩子一生，两个，哦，死掉了，哇，你跟奇迹人起个啼笑啊，结婚了两年又有外遇，外面有女人，那你养这三个也养的你的头发都白了。谁要靠谁？那还不晓得，还没有靠到，你已经被靠得快半死了。这人是很难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观念，那就是走一步，算一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在生死上下功夫，而不是说临命中要去找一个伴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都是靠不住的。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一步一步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就是身旁眷属啊，无不施请尽全力，减轻他的痛苦，但是也很难， 你的苦啊怎么能够减轻，只能尽力而已啊。痛啊还是他在痛啊，比如说我就肚子揪筋，旁边的人一直安慰啊，或者是啊没有用啊，这个没有用的，痛还是我在痛啊。所以不是说眷属在旁边一定帮得上忙，就平常就要有正念的人，平常就要有相当的正念，靠别人是绝对不如靠自己的，别人有时候会误了你的正念，而你本身一定是不会误你自己的正念。底下然是以平素啊没有正确这个观念以及经验的，是令亡者的亦增这个痛苦，所以有至于敬业啊，这句话很重要，当灌输这个家属正确的临终啊处理方式啊，这不只是你学佛要了解这个临终的事情，整个眷属都要了解，方免事到临头啊手足无措。印光大师也曾经开示，临终这一关最为要紧，凡是修敬业者当成全人的正念啊，以及欲为眷属视其利害，所以预先告诉他这个眷属他的利害关系，你是不要哭，要处理的正确。令必就是令各之所重，在神是得所，神是要得其所，那么不在事情场面好看，做表面好看没有用的啊，场面弄得再大对王子一点都没有帮忙，素可无余矣，素就希望可以没有余，就是挂碍了希望在临命中没有任何的挂碍，不只是你要知道，而且是所有的眷属你都应该告诉他怎么做，那么你最好能够推广这本临终备览死亡即为人所必经的临终处理实乃人生必修之学分所以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你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底下说劝慰病者放下执着，这个要先安慰他，尽可能满临终人的愿，你看他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尽可能满他的愿，尽可能要满他的愿家属应该注意病者的心灵所需，令其放下执着，导向宁静平和。说实在话的，临终那一念你真正的把它得到了安慰，因为人是情绪的变化的动物，你好好的把它善导，好好的安慰他，这个人他的临命中的时候那一念只要提得起正念，这就对了，也赢了这一盘等于下棋一样就赢了这一盘，所以这个临命中的安慰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底下病者的神志善清醒的时候随时在侧着悉先以言语安慰他，躺着虽然没什么反应你还是要讲，但是不要讲得太长，重点记住要讲亡者的优点亡者的优点临命中人的优点是不是他会生欢喜心，这是你对佛教的贡献你这么护法或者在家居士你对什么这么恭敬你一定会往生或者说平常这么精进如果是一无优点的人，杀人放火的人你就不要他也没什么优点好说就尽量不要提起他你赶快告诉我你今生今世杀几个人呢
他是一听啊，两眼白瞪啊，嗯，正白啊，那阿言就告诉他，佛说要忤逆十二罪，你命中只要忏悔皈依三宝，你就忏悔，起忏悔心，皈依三宝啊，回心转意，还有救。